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节目开始呢，因为临近改版的日期了，所以说呢先跟大家通报一声。陪伴大家两年的午后的阿龙说北京呢，从22号就下礼拜一元宵节当天正式开始，改到了每天晚上10点钟和您准时见面。周一到周五您睡前没事的时候可以听着咱节目啊入睡。
对，
下边言归正传啊，现在呢已经到了春节了，应该是春暖花开的时候了。但是呢，今年好像这个气温呢还是比较低。
嗯，
春节期间呢暖和了几天，这两天呢气温又降下来了，倒春寒。尤其是今年冬天，大家有印象，39天的时候，确实咱们中国包括世界各地很多地方出现了极寒。尤其是东北地区啊、内蒙地区啊，当地人都说多少年没见过这个温度了。所以您看呢，就着这个温度，咱们呢在这个春天的开头倒春寒的日子里边说说这古人到底是怎么取暖的。咱们从各个方面衣食住行啊，其实那时候的人呢跟现在科技条件是没法比的。但是呢他的智慧还是值得咱们汲取的。以当时现有的条件，人能想出怎么保暖的方法。首先说这个住，古人住这地方怎么保暖呢？哎，要说这个古人住呢，最早可以追溯到住在哪儿呢？
山洞里。
山洞里边，山顶洞人嘛，对吧？你看那时候人呢不能算是古人了，那还是猿人呢。人家知道一个道理，山洞里边冬暖夏凉。哎，包括现在没有山洞了，大家去哪儿能感受一下呢？地下室里头冬暖夏凉。可是有一点，这山洞或地下室它再冬暖，它是根据外边这温度啊一比较稍暖和一点，外头-10度，这儿呢-3度是暖和一点，刚进来暖和，但你睡一宿你也受不了。所以呢还得想其他的方式取暖。那么呢有一个东西应运而生了，现在在东北地区还广泛的流行，就是火炕。
哦，
你想那个时候没有暖气，那火炕在屋里边呢就相当于暖气。在东北农村我去过，如果这屋是坐北朝南，是一北房的话，进门之后你的右手边就是东边，就是灶台，这是堂屋。这灶台呢连着东屋里间的那个火炕，火炕是在窗根底下的。你看你坐上去呢暖暖乎乎，你不坐上去呢挨着窗根这一个火炕其实就是一个暖气。而且火炕呢还有一个门可以控制这个温度。我做饭的时候呢想让这个烟气啊钻进火炕里边呢就多钻一些。不想让它钻呢，把这门小门一关，这烟气呢阻隔在外，这火炕呢就不热。因为这火炕它是一年四季气在这个地方的
啊，
你不能说一年四季都热，三伏天您再把这个小门一开，这烟再串进去，好家伙，那就受不了了。这一屋成腊肉了，对吧？所以呢它是可以调节的。并且这个火炕啊很有意思，以前在北方不光是东北，包括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很多屋子里边都有火炕
啊，
以至于当年呢这个刘宝瑞先生啊有这个定场诗。什么叫定场诗呢？就是单口相声之前先说这么一段，把人的注意力啊给集中过来。他大概是怎么说的呢？什么马瘦毛长蹄子胖，老两口子争热炕，老头说我在炕头睡，老婆说不让不让偏不让，老头说是我捡的柴，老婆说是我烧的炕，老头拿起了掏灰耙，老婆举起了擀面杖，噼里啪啦打到大天亮，挺好一热炕，谁也没睡上。
嗨，
这是他一个定场诗。你看他能拿着火炕当定场诗，就说明这个事物当时是非常普遍的，
对，
大家都知道才能当定场诗。这是说到了火炕。并且呢咱们说皇上住的地方那么尊贵的地方，大家记住紫禁城里边也没暖气，人家靠的是什么呢？其中有一条靠的也是火炕
啊。
咱们看这个坤宁宫里边就能够明显看到，这坤宁宫呢是满族人入关之后把以前的坤宁宫改造了。这坤宁宫呢现在的坤宁宫就完全是满式的建筑风格。大窗户低窗台，里边有火炕，地下走地热。这是满人的。那么说完火炕之后呢，还有就是在东北内蒙极寒的地区，尤其东北极寒的地区，这屋里边光有一个火炕是完全不够的。
不够吗？
根本受不了，外边-30-40度，你光有一个火炕根本不够。
那怎么办？
所以在东北的农村，包括东北的一些个我所知道的，包括以前的70年代、60年代的部队都会用到一种东西叫火墙。这个东北朋友太熟悉了。火墙呢咱们简单解释，跟火炕是同一原理，就是把火炕给立起来了。 人家那个墙非常之厚，但是这个墙中间是空心的，
哦，有夹层。
哎，这个夹层是走什么的呢？就是走这个烟的。当你龙火做饭的时候，
哦，
这个烟气直接排出去呢，它也排出去了。
嗯，
我在火墙里边呢转几个圈，这个温度呢把墙体带热，炕是热的，墙是热的，等于四面全热。
哦，
那么屋里边人待着就舒服多了。
嗯，
哎，这就说到那会儿的这个火墙。但是呢，咱们说到，据史料考证呢，在这个中国的考古史上啊，考古史上，据说在秦朝兴乐宫遗址当中，
嗯，
就发现了那个时候秦朝已经开始有火墙这个东西出现了。
哦，
而且经过考证之后呢，这个遗址发掘很有意思。那时候火墙呢，怎么做的呢？
怎么做？
它非常的简单易行。用瓦来做，这个瓦是半弧形的，
对，
那么两个瓦扣在一块儿呢就是一个圆柱形，
对，
里边空心就是一桶，这个桶就是烟囱。
哦，
两个瓦一扣，两个瓦一扣，把它从火墙里边接出来，盘几道接出来，这个烟呢从瓦中间一走，但是瓦呢形成的这个桶是镶在墙里头的，
嗯，
是没在墙里的。
哦，
那么这个墙呢就给带热了。
哦，那等于就是还不用什么塑料管道，那
会儿哪
有没
有
塑
料
管道？
对，瓦是最好的一个，它是又怎么说呢？又金烧又耐热又绝缘的这么一个东西，
嘿，
非常的高明，
嗯，
对吧？那么那时候呢，咱有了火墙，所以呢，随之而来的有一个称呼就出现了，这个称呼就是暖室，或者叫温室，或者叫暖阁。
哦，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去故宫博物院也是东暖阁、西暖阁，为什么叫暖阁呢？
嗯。
不光是里边说布置温暖，你看暖阁有一个特点
啊，
屋子不是很大，
对，
大殿是很大的，但是大殿啊取暖后边咱会说光靠地暖是不行的了，
嗯，
但是暖阁呢，第一是面积不是很大，
嗯，
布置很温馨，最实质的，人家温度确实就比大殿里边温度高，
舒服，
所以它叫暖阁，尤其冬天待的时候非常舒服。
嗯，哦，
你看《宫女谈往录》里边就说，慈禧住在储秀宫的西梢间，
嗯，
就是西暖阁，
嗯，
他说这地方非常的讲究，他笼的是什么呢？笼的是地热，哎，
哇，
他火炕也有，但是他有地热，当然在北京建紫禁城就没有必要弄火墙了，那温度太高了。他说老佛爷那屋里边呢，他地也铺的都是金砖，这金砖呢就是拿桐油经过九烧九炼，又拿桐油泡了多少日子出来的，颜色是黑的
啊，
一敲起来跟那个金属一样，当当的响，所以叫金砖，很结实。
嗯，
这个金砖呢，它的质量啊，说实话比现在咱在建材市场买的最好的瓷砖质量还要好百倍。
哇，
就是它那光泽度已经完全赶超瓷砖大理石了
啊，
所以它拼在一起那个缝是严丝合缝的，
嗯，
一般来说是不会起灰尘的，
嗯，
对吧？咱要住以前住过老北京四合院，大伙儿知道，咱甭管铺地砖也好，后来呢这个科技发达了，咱抹着洋灰地也好，
嗯。
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夏天犯潮，
嗯，
尤其铺底下都会长胎，
嗯，
长毛，二来一个呢就是扬灰，
嗯，
它老是起那个灰尘，
嗯，
这是非常烦人的事情，一干就起灰，一湿呢就长毛，
嗨，
但是呢它那个金砖好在哪儿呢，就是基本上夏天是不会说反潮的。
哦，
但是有一问题，宫女谈往录，宫女说我们给老佛爷收拾房子的时候冬天最麻烦，
嗯，
因为冬天它也起灰，它底下走地热呀，
哦，嗯，
这热气一熏，这灰尘就蒸腾起来了
啊，
尤其是在阳光底一看，那灰尘就打着卷往上飘。
哦，
所以他说我们每天都得保证什么呢？屋里边湿润，都得跪在地上，拿大木桶头毛巾在地上一遍一遍擦，桌子底下呀，架机案底下都要擦遍，只有这地面保持湿润干净，它才不会往上去扬这个灰，才能保证老佛爷住在这舒适。当事人是这样讲究的，
真会过。
但是这种暖阁呢，咱们看东汉科学家张衡就曾经写过，在自己的著作里边就写过暖阁，
嗯，
包括说这个三幅黄图里边有一段话叫温室殿武帝建，就是汉武帝时期，
嗯，
就建这个温室殿，冬储之温暖也，
嗯，
你看那就说咱刚才说的清朝，再往上倒汉代的时候，汉武帝就给自己建了一个暖阁，
嗯，
待着也非常的舒服。包括这个经房，这个人呢是一个西汉的学者，
嗯，
啊，咱们在《汉书》里边《经房传》也写到了，说房奏考功克立法，就是呢这个经房的这个人跟皇上要奏事，上令恭卿朝臣与房会议温室，
嗯，
皇上呢命令经房和一般大臣你们去温室商量这个事情。你看汉代就已经有暖阁了。
哦，这么
这是说到的这个什么呢？ 就是咱说的这个
建筑方面，
建筑、
嗯、
或者说是这个设施，
嗯，
下边咱说什么呢，就是软装修里边也有能起到保暖作用的，比如说这个《汉宫仪》里边说的，皇后称椒房，以椒涂饰，主温暖除恶气也。
什么意思啊？
椒宫呢是以前皇后，这说呢是在汉代的时候啊，正宫皇后的这个殿叫椒宫。
是哪个椒字呢？
椒就是花椒的椒
哦，
顾名思义就是他涂墙的时候，这个灰里边是掺上了花椒末或者花椒面，
是吧？
把花椒给碾碎之后，掺在这个建筑涂料里，拿这个去刷墙。
嗯，
为什么呢？这东西确实能够除湿，能够避一些恶气。
听说过哈，
对，这个它中药的价值。
嗯，
所以他拿这个。还有呢，什么呢？就是温室以椒涂壁，背之纹绣。你看这个背后褥子，
嗯，
得那种特别视觉上就很温暖的
哦，
这种
暖
背褥。香桂为柱，桂咱知道炖猪肉都会用到。
嗯，
桂皮，
嗯，
桂皮呢也是辛温之料，
嗯，
对吧？它也是散寒的一味中药，
嗯，
把它给磨碎之后，掺在料里边刷柱子，墙上刷的是花椒面
啊、
哦，然后设火旗屏风，拿屏风还得挡着一些个漏风的地方，然后红羽帐、
嗯，
都是羽毛的这个床帐，
嗯，
再有呢就是地以祭宾渠书，这渠书呢就是地毯。还得铺上厚厚的地毯、
嗯、
整个这一屋里边就显得非常的温暖了、
哦、
这是软装修方面，刚才说的是住，咱们到了一刻了，近端路况、
嗯、
回来说说除了住之外还有哪些小物件古人用到可以让自己温暖的。
好嘞，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下边咱说说这古人取暖除了建筑居住方面还有哪些小物件呢？
嗯，
有一个不能少，古装剧里边尤其是最近这两年呢，所有的古装剧里边我看基本都出现了，
是啊，
就是手炉。
手炉
这个东西是以前不能少的，哎，就是以前呢你看啊，这个出去之后手冷啊怎么办呢、
嗯、
我们看这个《甄嬛传》也好还是看其他古装剧也好、嗯、拿一个跟小香官大小一样的这么一个铜炉，
嗯，
拿这个东西握在手里边，拿这个取暖可以让手暖。
我好奇
在室外的
就那里面装的是开水啊还是炭、
哎、这有两种东西，一种叫汤婆子，一种叫手炉，所以咱们呢一个一个讲一讲、
哦、好，
首先说这手炉呢以前也叫什么呀，绣炉捧炉。为什么呢？古代这个士大夫啊有钱人呢都是宽袍大袖，
对，
您可别以为古代人全是宽袍大袖、
嗯、
贩夫走卒还真穿不了那个衣服，
是吧？
第一他干活不方便，第二一个人没钱、
哦、对对对，
省那点布干嘛非做袖子呀、
哦、
我把俩袖子做条裤子好不好啊？
是，
所以可不都那样。
嗯，
那么呢文人雅士把这当绣炉，宽袍大袖放在袖子里边正好也叫绣炉。
嗯，
也叫捧炉呢，他用的时候就得俩手捧着。
嗯，
哎，这个铜炉什么样呢？刚才说大小跟小香官似的。
嗯，
上边呢这个盖子都是镂空錾刻的，非常的漂亮。
哇，
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这盖如果是实的话麻烦了，这炭锅里头一盖盖没氧气
了、
哦、
灭
了，它必须得透气、
哦、
它需要燃烧需要氧气、
嗯、
也加上呢它这个錾空镂刻非常的漂亮。
嗯，
所以很多人就闹不明白说那手炉跟香炉岂不混了吗？确实有几分相像。
嗯，
铜香炉上面那盖也是錾刻镂空的、
嗯、
它为了往上冒烟儿。
但香炉有腿儿啊，
香炉但有的香炉没有腿儿，有这种没有腿
儿、哦、是吗？
也是方形的，有这样的
哦。
但是呢，你要说把它给辨别一下的话呢，第一是我见的好多手炉是有提梁的，就是有一个把能提起来
哦。
这个提梁呢，旁边是俩轴螺丝扣
哦，
你放下的时候吧嗒，它倒在一边
了。
香炉呢，基本上没有这个提梁，它用不着。
嗯，
但如果说都没有提梁，那哪是香炉，哪是手炉呢？说实话，我也觉得很难分辨。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以前看过一个电视节目，找一个所谓的专家，
嗯，
然后讲这个手炉，说那个古代人使手炉你试试，他们还做了一个实验。
嗯，
拿什么实验呢？就拿一个木炭就放在手炉里边，咱知道手炉是铜的呀。
嗯，
然后过一段时间呢拿一个羊肉片贴在手炉上边，滋啦、
嗯、
这肉片熟了。
嗯，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对吧？
对，
他说你看这个古人怎么可能拿来取暖呢？所以他需要炉套。错也，就是他需要一个织紧的套、
哦、
把它套在上面。
我听说过手机要用个手机壳
才能够不烫手、嗯、
这个
用这套呢有一定的科学道理、
哦、
但是不全然，这个专家可能没有见过其他的手炉、
哦、
因为有的手炉呢有这么几种，第一是带内胆的手炉， 何谓带内胆？大家想一想，有一种杯子是里外两层，中间是隔着的，
对吗？
对
对对。
你倒再烫的开水，你握着不会烫手
啊。对，
因为中间隔着是空的。
嗯。
那么手炉呢，也有一种是带内胆的。带内胆就是说，内胆和外边这个金属壁是不直接接触的。
哦。
它有余温，但不会烫手，这是比较高级的，
嗯，
对吧？再有一种是什么样的呢？就是里边要垫东西。
啊，
大家想一想，你把那个炭烧红的炭直接放在铜手炉里，你摸着手炉不烫手才怪，
对啊，
肉就熟了。但如果里边垫东西的话呢，就能够隔热。垫什么呢？
我让我猜一下，炉灰或者草木灰。
那个就太低级了。你想想，文人雅士谁家不烧点香啊？你香灰倒也是倒了，
哦，
很糟践。你把这香灰，那么细粉的香灰倒在香炉，倒在手炉里边，给它压平之后，把木炭往上一放，请问这个时候还很烫手吗？如果再很烫手的话，就不正常了。稍微有点烫呢，外边再弄一个布罩，哎，把这一个罩正好温度合适，这是用香灰。再有一种呢，比这还科学，
是吗？
哎，用什么呢？这东西叫石棉。大家见过吗？没见过，总见过石棉瓦吧？
哦，
石棉东西是隔热、防烧、绝缘。
是啊，
这东西什么时候有的呢？周代就有了。
那么早吗？
那么早。我们查史料，周代人管这个石棉叫什么呢？叫火浣布。浣是浣洗的意思。
哦，
咱们这衣服脏了怎么办呢？
就是洗一下呗，
要拿水洗吧，
水洗，
对吧？所以叫浣衣嘛。
啊，
那么它火浣布什么意思？用石棉做的布料，如果脏了的话，不用拿水洗，拿火烧，烧完之后就干净了，叫火浣布，所以它完全是防烧的。石棉我是见过的，我们小时候很多商店里边卖这个手炉，没那么讲究，是后来那种不是很讲究的手炉，就是一个圆包，然后啪一拧，两个盖里边呢就是石棉，这个石棉我小时候看家里边直接从炉子里边夹起一个烧红的煤球放在里边，啪一拧，你就捂着去吧。烧红的煤球直接握在里边，它不会着的
哦。
所以，但古代人就已经有石棉了。你垫上石棉的话，也不会着火，而且呢不会烫手，它有一定的隔热作用。外边是温温乎乎的。
是，
这是咱说的这个手炉。除了手炉之外呢，还有就是什么呀？就是火盆。
火盆
这东西不能少，是屋里的家伙事儿啊。
嗯，
咱想，为什么说有火炕还要火盆呢？火炕是固定的。你搬不走
哦，对对对对，
你要去那个地方，书房里边没火炕，我要上读书的话冷啊，
啊，
火盆随时可以搬
哦，移动的，
对啊，一人俩人一搭走了，我到那儿就可以了。火盆也是使用非常这个广泛
的，
直到现在我去哪儿旅游啊，西藏
啊，
云南，少数民族贵州的山区里边，少数民族的山区里边，人家还在用火盆，用这个来取暖，小阁楼里火盆，以前呢还见过什么呢？一家子人围着火盆这喝茶聊天，弄点生栗子，火盆旁边沿着边那个余烬，知道吧，那个灰还是热的，往里一埋，等着吧，喝茶吧，有砰，行了，这熟了，啪，那熟了，这一炸的熟了，你想喝着茶吃着现烧的栗子，得有火盆才能办得到啊。
哎呦，那感觉不错，
非常滋润的一个事情。
哎，
然后还有呢，就是咱说的汤婆子。刚才你说到了，这里边取暖用几种呢？是热水呢，还是木炭呢？木炭叫手炉，里边放的是炭，那么汤婆子呢？顾名思义，里边放的是水，
开水。
因为咱知道古人也是什么呢？咱中国古人就管热水叫汤
啊，
所以泡汤不是日本人的专有名词，咱中国古代早把泡温泉叫泡汤了
啊。
那么汤婆子呢？汤是代指滚水
啊。
那么婆子呢？
婆子就是。老妈妈的意思，
是女同志的意思
啊。
汤婆子呢，就是灌了滚水的一个婆子。这个婆子呀，咱去想，婆子是干嘛呢？婆子是照顾男人的，
陪伴
是陪伴的，温暖的。
哦，这样的。
所以说，汤婆子特别像现代的一个英语，
叫做什么？
叫 Walkman。
Walkman。
Walkman 就是随身听，翻译成汉语呢？
工作的男人
就是陪你说话、给你说事的一个人。对吧，其实沃克曼和这个汤婆子他完全是 同样的一个意思，
还真是
啊，这么排比出来的。那么他其实汤婆子好多人说这也是误手的，我还真是查了很多史料才发现这个说法呢有一些谬误。他误手的功能啊不是非常的明显。因为你想，我后来琢磨也是，外边天寒地冻，一个汤婆子能装多少水？也就装一茶杯的水。
对。
对吧？那这点水如果在天寒地冻的情况下，
很快就凉了呀。
所以说炭就不一样了，炭可以一直烧着，
对，
它一直温暖。所以汤婆子，我查了很多史料，它主要功能跟暖水袋一样， 是暖被窝的。
哦，
但你也不能说它不暖手吗？不能说，因为现代人拿暖水袋捂手的也有，
嗯，
但主要功能是捂被窝。
对，
汤婆子搁在被窝里帮我捂着婆子。
哎，你这样解释很合理啊。你比如说我们暖被窝的话，一会儿只要暖一下热了就行了，
嗯，
因为人要是上去睡，
对，
也不可能一直热着。
对，而且你进去睡的时候呢，还很有意思，你可能还可以搁在被窝里，因为你一直捂着它的情况下，你一宿不拿出来，它也不会凉。对吧，它顶多是跟你的身体是同温的，
对，
37-38度。所以呢，咱看宋代黄庭坚很有意思，他有首诗叫做戏咏暖足平。
嗯，
就是呢，戏就是儿戏的戏，咏、
嗯、
呢就是咏叹的咏，暖足平就是温暖我足部的一个平。
哦，
其实在这儿咱可以多说一句，这个平很有意思，平跟湖，
平跟湖
有区别吗？
我猜猜应该是有吧。那湖是有耳朵的，平没有。
后来我还是听谁讲呢，我听马未都先生讲课的时候，哦，恍然大悟，马先生说瓶跟壶啊看起来都是成液体的，但它有一个区别，大伙可能没注意，壶啊是从哪儿灌进去的，这水从哪儿倒出来啊，不，瓶
是
从
哪
儿灌，
从哪儿倒，
壶是从一个地儿
进，
从
另外一个
出。哎，你看这区别还是很大的。
哎，这
两个
道理，
瓶是一个口，那么你看这汤婆子呢，虽然叫婆子，但它却是瓶的造型，它就一个口。
对，
你从这灌水倒的时候还从这出，
是、啊、
那咱说黄庭坚说这个戏咏暖足平，他怎么写的呢？叫脚婆原不实，脚婆就是搁在脚底下暖被窝那婆子，
嗯，
就是汤婆子，脚婆原不实、
嗯、
你看我这婆子不吃饭
哦，
哎，人家不糟践粮食，
嗯，
缠裹一纳足，只要拿块布一裹足矣了，穿衣服也不讲究、
嗯、
一块布就行，
嗯，
他裹这嘛为什么呀？他为了怕烫，还是得裹层布的、
嗯，
然后叫天日更倾泻，天上出太阳了，天亮了、
嗯、
从被窝掏出来倾泻呢，咚咚咚咚把里边水倒出来。
嗯，
还有一点，最后一句很点题，
嗯，
就是倡导节约型社会。
嗯，
写的什么呢？叫做会面有余欲，会是洗脸的意思、
嗯、
会面有余欲，余就是余温。
嗯，
把这汤婆子捂一宿了，拿出来倒盆里洗脸，哎，还不是凉水，温得乎的。你看这汤婆子除了捂被窝，早上起来倒出来这水不糟践，洗脸。
好，
你看这是讲究节约。
嗯，
哎，这就是汤婆子。除了汤婆子之外呢，那会儿还有什么呀？就是暖炉。
暖炉啊、
哎，说到暖炉呢，其实这东西啊，跟火盆有几分相似。
嗯，
但是比火盆啊讲究的多得多。就火盆可能随便是一个泥盆也行，
哦，
陶盆也行，铁盆也行
啊、哦。
但是呢，这个暖炉啊，在清朝的宫廷里边也叫熏笼。这个东西就非常讲究了，景泰蓝的、青铜的
啊、
黄铜的，上面攒着花的、错着金银的，这东西非常讲究。
哦，是不是就是比如说电视剧里面那个拍到那个皇宫，那个好像是皇帝上朝了、
啊、对，
那旁边是不是就可能有
两个东西，现在我们去什么太和殿
啊、
三大殿、坤宁宫、什么乾清宫里边都会看到、
嗯、
就是在龙书案前头摆俩大盆，左右两边
啊，
是铜的也好，还是景泰蓝的也好
啊，
上边特别高的，大概1米来高，俩龙罩子
啊，
哎，那龙罩子也非常讲究，青铜的
啊，
哎，这里边干嘛的？这里边龙火的，放的是炭，
哦，
哎，拿这个去龙火，这有讲究。首先放那炭呢，叫红罗炭，北京有红罗厂、
啊、
专门在那儿存放这个红罗炭，
是说这好吗？
好，用实木烧的。
哦、
上好的木材烧完炭，这个炭呢就属于是燃烧时间特别长、
哦、
热量很大、
嗯、
而且不怎么起灰起烟的、
嗯、
这专门给皇家用的叫红罗炭、
哦、
放在那儿供皇家使用。这大盆隆起来，把这炭往上一码，这龙罩子，前两天有一个专题片叫我在故宫修文物，其中有一集就是专门讲到修这个龙罩子，因为它经常在库房里的挤压呀就已经变形了、
啊、
它毕竟是用铁丝罩嘛、
啊、
或者铜丝的，它变形了，得把这修复起来。照这个有好处，防止火星子蹦出来、
哦、
也防止你不小心的一劲儿呢
就着了，
对，落在火盆上着了，有人啪一照、
嗯、
这样呢也防火也安全、
嗯、
然后呢它因为是龙罩子嘛，它都是有那个网眼的，它那个散热是没有问题的、
嗯、
并且更讲究的呢，这儿笼一个火盆或者叫熏笼、
嗯、
为什么叫熏笼啊？它不光取暖，里边着着炭火，撒一把香，
撒一把香，
你看那谁《甄嬛传》里边
啊，
欢宜香，因为古代人使香不像现在说都是杆香
啊、
哦，去那个边杆的香上庙里烧那个不是，
哦，有散装的
香料，上好的香料就是搁一瓷罐里边是香粉，
哦，这样的
可以燃烧的香粉
哦，
快出一勺来，往这个熏盆、熏笼盆子里边这么一撒，
哦、
又暖和又香
哦，屋里味道也好。
对，这就是、
哎、
你看古人他怎么享受，这是说的这个家伙事儿、
哦。嗯，
那么到了半点了，咱下节呢回来说一说什么呢？那古人在取暖的时候，在穿上肯定也得讲究，
是啊、
对吧？说了住，说了家伙事儿，还得说说穿。咱下节回来见。
行，我们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说古人是怎么取暖的，刚才说了住、
嗯、
还有家伙事儿，现在说说这个穿戴。穿戴现代人简直太幸福了，对吧？
对，
你再次没钱你穿个军的衣，你有钱你穿个貂，古人可不这样。
嗯，
因为咱以前呢讲过一期古人的穿戴，也说到了冬天，那时候大部分穿什么呢？穿的是麻。麻这个东西大伙知道，现在讲究绿色环保，夏天穿亚麻的，那是夏天穿亚麻。这麻最大特点是什么呀？大空小眼它可透风啊。
啊，对呀、啊。
所以夏天穿条麻的裤子很舒服，
嗯，
它透风防潮、
嗯、
哎，这是特别好的，冬天可就麻烦了。那说麻不可能说冬天穿那么薄吧，冬天这麻穿的厚点，厚能厚到什么程度啊？跟麻袋片似的。
是啊。
麻袋厚吧，您多穿几层。
嗯，
所以你看有一个电视剧很写实，叫楚汉传奇。
嗯，
何润东演项羽，陈道明演刘邦。
嗯，
你看陈道明当年还是个混混的时候，这刘邦没成事的时候，
嗯，
穿的一身的就是麻的衣服、
哦、
冬天多穿几层，夏天少穿几层，无非就是这样。但是穿的再多，一刮风可就打透了。
对啊，
所以那时候古人还是很遭罪的，这是说没钱人。当然有钱的王侯将相那穿的自然是差不了了。
嗯，
因为咱知道呢，这个说中国这个用棉花其实历史不是非常的久远。
嗯，
从这个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从明朝之后这个棉花是大量的开始使用，普及性的使用。在明朝之前有棉花，但没到普及性的使用，没到这地步。
嗯，
更有甚者，有的史料说棉花是舶来品。那么在此之前呢，咱讲到那会儿使的棉呢是那个绞丝旁的棉
哦，
用的是蚕丝，像蚕丝被一样。
嗯，
你想想那东西确实保暖。
嗯，
可是那东西谁用得起呀？
是啊，
那都是社会上层用得起，老百姓用不起。等明代之后，那个棉呢是木字旁的棉，这棉花老百姓就用得起了。
是，
所以那就不一样了，对吧？
嗯，
那会儿穿的是这个。那你说那会儿除了穿麻，
嗯，
然后配麻袋片，穿这个所谓绞丝旁那个棉蚕丝，就没有别的保暖工具了吗？
有。
有，
我猜猜哈
啊，
要我是这个山里面的猎户的话，我就穿兽皮、
嗯。哎，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他的那个保暖的服装，搁到现在依然是奢侈品，就是咱说的裘皮嘛、
哦，
裘皮大衣。那会儿裘皮大衣啊，你说猎户穿这个，我倒是承认，你自己打的，你自己可以穿，
是，
但老百姓还是穿不起，贵呀、啊。
对，
所以那会儿估计只有供货商、还有这个消费者能够穿得起，中间跨过这一大片人他是穿不起的。
嗯，
那时候讲究的什么呢？比如说这个比较好的狐皮的，对吧？有这个什么呢？鹿皮的，
哦，
貂的，
哇。
然后呢，这个还要用什么的呢？兔子的，
啊。
再不讲究点的，用羊的
啊。
你看现在
羊皮袄也行啊。
对呀、啊，陕北放羊的这个放羊的这个都能穿上羊皮袄，但是在古代。可不见得谁都穿得上
哦。
广大的更多的社会底层穿的还是一层又一层裹着麻，
嗯，
度过这个难挨的冬天。上层开始穿这个貂皮，
嗯，
而且呢，说到这个裘皮很有意思。你看那会儿古代不往多了说，往咱们清朝说，
嗯、
那会儿紫貂皮啊，那都是皇上这个冬天的朝服镶的这个边儿，都是紫貂的边儿，
哦，
它那个暖帽都是这个皮子的。
嗯，
那非常的尊贵，一般人也使不起、
嗯、是。
而且古人还非常讲究什么呢？讲究这个部位。说这狐狸呢，说狐狸腋下这块皮是最好的。
不是有个成语吗？
啊、
嗯，鸡腋成裘。
所以说这对，所以说这东西又轻又暖和，能把这个东西给它拼成一件大衣、
嗯、
那了不得。白狐裘、
啊、那得多少个狐狸啊。
对啊，这白狐裘了不得呀。
嗯，
所以看咱以前学过一个这个燕子食楚的故事，燕子去楚国出使、
哦、
那他的这个老主子呢就是这个齐景公、
嗯、
齐景公为了鼓励他，为了奖励他，你有功就赠了一个白狐裘、
嗯、
然后呢赐千金。你想那会儿就给了一个裘皮大衣啊，
哇，
还都是狐狸腋下那种毛刺然后拼成的这么一件衣服。
嗯，
那时候古人的取暖。然后古人取暖还有什么呢？就是 马王堆汉墓曾经出土过一个东西，大家很震撼。
哦，
这东西是小件啊。
哦，我想想，我想想，是不是衣服？
不是衣服，特别小的小件。你说那个
是什么？多少克？49克？
我知道，
37克。
素纱衣啊。
哦，
那个是以前呢穿在大衣外头的外罩，
防尘罩，
怕衣服给它弄脏了。
哦，
说那个叠起来可以搁一火柴盒里头。
是，
那是一个真品。
嗯，
这东西呢没有那么有名儿。是什么呢？是手套。
手套，
所以小件嘛。这手套什么样呢？大家可以查一下马王堆手套，也许有这图片。
嗯，
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现在说的霹雳手套，
是吧？
因为它没有指头，这手套。那，
哦，
它也不像霹雳手套，霹雳手套是半个，它是有五个指头，都是半截的。它不是，它是大拇哥专门套一个眼里边，
嗯，
四个手指头并排套一个眼里边，都是露手指头的。说白了就是护着手背。
哦，嗯，
你看马王堆汉墓里边出土了，古人在汉代就已经开始知道戴手套这个东西了。
哦，
它确实给手掌和手背保暖，
谁冷谁知道。
嘿，这除此之外呢，古人还有包括文人雅士还有一些困惑。什么困惑呢？
嗯，
就是在书房里边嘛，冬天不出去了。
嗯，
在屋里边待着干嘛呢？写写字看看书。
嗯，
哎，培养点雅趣很好。可是有个问题，39天那会儿冬天可不像现在。
哦，
那会儿冬天更冷啊，
冷坐不住。
而且那屋里边还不像现在什么呢，古人的屋子里边不像现在密封条件那么好，它有大，它有漏风的地方，
是吗？
所以有一个问题出现了，我想在屋里看看书写写字，坏了。
嗯，
那会儿可是拿毛笔蘸着墨，这墨可是液体，这墨底要液体要是凉了的话，
哦，容易冻住了，
它就结茬了，结冰茬了。所以这个怎么办？
嗯，
也很有意思。
哎，是你得想办法呀。
古人都说十年寒窗苦，有人说这寒窗代表什么呢？
嗯，
代表那个冰凌窗。嗯，有一种窗户，那窗户铃啊，那个木条一个钉一个的，特像那个裂开的冰面。说那代表寒窗。让这个学子们看到那个，时刻的警醒自己，鞭策自己。另外一种说法呢，寒窗就是这种天气下，你说读书写字要了命了。所以那会儿古人呢，尤其文人发明了一东西叫暖砚，有意思。
我好像听说过这个事。
这暖砚什么原理呢？就是给砚台加热。怎么加热呢？那个暖砚我见过一个实物
啊，
它不像砚台，砚台是扁片的，对吧？平的，它不是，它是一个立体的。
哦，
是
一
个
高
一
点，
很高的这么一个，看起来像盒子一样的东西。
嗯
啊，您看这怎么弄呢？人家跟我说
不会往里搁炭吧？
往里搁炭，把上面的盖儿给提了起来
啊！
你看这不是盖儿，这底下是一槽，上边握的是一个砚。
哦，
把它给提了起来，底下是有空间的。这有两种方式，或者说有两种我都见过。
啊，
一种是什么呢？这个盒子上面带一眼儿，旁边带一窟窿。
啊，
说这是干嘛的？这是点油灯的。为什么点油灯需要有空气？
哦，
所以旁边留一个眼儿。
嗯，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眼儿呢，看看里边油灯的灯火啊是大还是小。
嗯，
因为火太大呢，把这砚子烤干了。
嗯，
太小呢，它一会儿就灭了。
嗯，
所以拿这个，可以拿这个针呢去拨一下这个捻儿。
哦，
这是旁边带孔的，把油灯握在里边，再把这个砚台啪往上一坐。
嗯，
这里边的墨就不会冻住了。还一种呢，
嗯，
就是盒子呢滴了开之后，旁边没有这个眼儿。
嗯，
全密封的，这是干嘛的呢？倒热水的。
哦，
把热水倒进去之后，把这个墨盘墨砚台啪往上一坐。
嗯，
拿这个热水虚着它。
哦，
它也不会这个冻住。你看，这是暖砚，
明白了。
哎，
听着就感觉像吃烤鱼呢。下面点的酒精灯，像饭馆不就这么干吗？
所以你看，饭馆这么干吧。
嗯，
饭馆这个招还真不是现在的招。
嗯，
我起码见过清朝的餐具里边就有。
嗯，
什么呢？一个盘子挺老厚。为什么这盘子挺老厚呢？
嗯，
这盘子底下呀，啊，是俩盘子落一块儿。
嗯，
底下有空间，干嘛注入热水
啊？
哦，把这个盘子，这个菜盘在坐的那上头。
啊，
一般都是皇宫里边使，皇上冬天吃饭菜不能凉了
啊。
怎么办呢？用这个方法，底下坐着卧热水
啊。
这方法现在去大酒店吃早点，
嗯，
对吧？自助早餐会看到很多盘子底下有热水，就在虚着。
哎，我看这个有一个说法有提到啊，在那这求证呀，他说，
嗯，
如果是用这种暖砚的办法呢，会使得这个墨的颜色在纸上呢，
嗯，
偏淡一点或者没那么油亮。
嗯，
但是虽然出现这样的瑕疵，但是至少它不会冻住，古人的文人也就将就着写字儿使了。
嗯，
好像有这种情况，
有这种情况。而且它的弊端很多。哦，弊端多到什么地步呢？你说的墨色，但墨色好办，为什么好办呢？你可以先试。古人写字旁边是也有草稿纸的，沾完墨之后，现在我认识的书法家画家，
嗯，
桌子旁边都有一 很就是那种比较低级的
草稿纸，
草稿纸很次的宣纸放在那儿，啪试一下，然后才下笔。还有一个这个缺点什么呢？有的时候它容易干，这火大了容易干。
对啊，
用水的那种方式呢，它就容易什么呢？容易凉。
嗯，
还有就是用水火烧这个砚台，有时候会烧裂，底下电油灯会烧裂。
对对对。
所以后来什么时候开始好了呢？紫砂大规模应用之后开始好了，就是紫砂的砚台特别的棒，
它抗烧是吗？
啊、金属砚的抗烧，但是传热太快了。
哦，对对
对,
对
吧？紫砂砚台是特别好，传热适中，而且它不怕烧。
哦，
它不会烧炸，不会烧裂，这是后来古人又发明的。
嗯，明白了。
除了这之外呢，还有什么呢？就是除了这暖砚之外，还有一种东西叫暖椅。
暖椅啊，
这个暖椅呢，清代的文人李渔曾经在自己的笔下就描写过暖椅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这么着，咱快到这个45了
啊，
咱这拴一扣子，咱们先进炉矿回来给大家解释暖椅。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了清代文人李渔啊，他在这个闲情偶记里边就写过一个东西叫暖椅。
暖椅、
啊、他自己发明的，也是一文人嘛、
啊、
冬天没事想坐这儿写写东西啊，看看书啊，挺好、
啊、
但因为天太冷了，他就琢磨天这么冷，我要是多摆几个炭盆呢暖和了。可是有问题，他使那炭不是红罗炭呢、
嗯、
没那么高级啊，这烟尘太大、
嗯、
不行，有点呛的。如果使手炉脚炉的话呢，手脚暖和了，但是身上呢还是有些冷。
嗯，
所以想来想去怎么办呢？自己突发奇想，设计了一个暖椅。这暖椅什么样呢？外表看像一把椅子，但椅子底下是四个腿是空的。它那底下四个腿啊，中间不是空的，带抽屉的。
啊
啊，有抽屉可以拉出来，在椅子腿中间有抽屉可以拉出来。这抽屉干嘛的呢？这抽屉里边可以放炭。
真放炭、啊、
哎，就跟现在那高级轿车，然后那个、
电座椅加热，
对，跟那道理是一样的。底下放炭，说木头不会着吗？垫点这个炉灰，垫点香粉，它就不会着了。
哦，
哎，弄点炭，这样的话呢，坐在上面就比较暖和了。这李渔发明的暖椅，
嘿，
这暖椅现在咱们家里边用不着了。
嗯，
但是我在山区，贵州山区亲眼所见，那边的学生们还用，
是吗？
小学生上课。他我去那儿呢是采访、
嗯、
中午在一个农户家吃饭、
嗯、
他们家孩子吃完饭就准备上学去了，要走山路去上学的、
嗯、
他除了背小书包还提了一东西，这东西呢像一个木头提匣一样、
嗯、
哎，就是一个篮子，但篮子不是藤条编的吗？它是木头的，纯木头的、
嗯、
一般呢这个篮子上边那个提梁不是很窄吗？他不是、
嗯、
他提梁很宽、
嗯、
我说这干嘛的呀？小孩上小学了就可以给我解释了，它底下呀、啊、是放着炭，这个炭就直接放在底下那大木盘子里、
哦、拎着炭上学、啊、
就拎着。我说拎着这到学校是干嘛呢？这是给你取暖的呀。他给我演示一夸往地一放，
嗯，
那上面那提手那大横梁不是很宽吗？
嗯，
直接往上一坐，跟板凳那个面似的，直接往上一坐啊，就坐在这儿写作业上课，底下拿炭虚着，人是暖和的。
哦、
哎、在贵州山区我见过这东西，
还这样的
啊，跟鲤鱼那个可能没法比
啊，
精巧程度没法比，但原理是一样，那也是暖椅。
哎，确实是、
哎、这是咱说的这个，咱说了这个装修啊家伙事儿啊，下边说说要想暖和得从里到外暖和，除了外界条件之外，吃饱了就比那饿着要暖和的多。
哎，对，吃好了那也叮实话，
对吧、
嗯、
所以说吃什么比较好呢？咱说冬天最畅销的一个饮食是什么呢？
羊肉
涮锅子，对吧？
对，
涮羊肉这是最好的，连汤带水热热乎乎的。
嗯，
那么说到这个涮肉很有意思了，这涮肉什么时候有的呢？商周时期就有了。
是吗？
据说商周的时期呢，说当时咱们青铜器啊是非常盛行的一种器皿
啊，
当时就出土过西周有盘鼎。这东西像什么呢？西周有盘鼎啊，特像咱现在的格子火锅，亦或者小火锅、
哦、
这火锅什么样呢？这个鼎多高呢？高是20.2厘米，宽是16.4厘米，重是2.26公斤，4斤多，不到5斤的，
嗯，
这么一小锅子。那会儿吃饭的时候吃涮锅特别像呷哺呷哺，一人一个小锅，咱不是广告啊，我这刚才说秃噜，特别像一个一个小的火锅、
嗯、
哎，大家呢一人手里一锅子，底下点着火在这儿吃涮肉。
嗯，
但那会儿涮的是什么咱们不得而知，肯定得有肉，
嗯
啊，其他的菜咱就不知道了。
嗯，
那会儿就有了。还有一个呢，说到涮锅子，很多人会说，那他的祖师爷是忽必烈呀，
嗯，
是吧？忽必烈征战的时候，因为敌人来犯，来不及吃饭了，这厨师突发奇想，把肉切成片，然后搁锅里汆熟了，撒上盐末一吃挺好。
嗯，
大圣归来建立元朝， 说上次吃的是什么，厨师说那是因为我急中生智起名叫涮肉吧，打这有了涮羊肉。
对，
但是真正据史料记载呢，说1984年考古家呀在一座辽代的古墓当中就发现了一个壁画
啊，
这壁画当中画了三个契丹人围着一个三足的火锅在那儿还正涮呢。
哦，
就是辽代人，辽代契丹人仨人在这儿涮锅子呢，
涮锅子。
那么就拿这个可以有一个铁的一个证据说辽代就已经有火锅了，肯定不是元代发明的，
是
也许是元代把它发扬光大的。
嗯，
所以你看火锅那个时候就有了，并且呢等到了这个明代的时候火锅就更有意思了。说明代呢有一叫宋许的，哎，他就写了一个什么呢，叫竹语山房杂部养生部。竹语山房自个儿文人都有一个小书斋啊雅室啊，自己叫个山房，一般建在山里边清幽的地方，在那儿琢磨吃。那会儿写的非常的，我看了他这个文章写的非常的细啊，说什么呢，是横里薄切片，这是说他切肉，他涮的是什么呢，涮的是牛肉，是横里薄切片，顶刀牛羊顺刀鸡。切牛羊肉的时候啊，爹把他那纹理切断，顶着刀切，要不你嚼不烂。切鸡肉的时候没事，顺丝丝就可以，鸡肉好嚼。
啊，
你看他说是横里薄切片，得横着顶刀切牛肉。
哦，
你看看他都明白这个。
嗯，
用酒酱花椒握片时，什么意思，握就是腌制的意思。
哦，
酒花椒跟酱把这肉片先煨上。
哦，
先给它腌上。
嗯，
然后投宽猛火汤中素起，宽汤，宽汤就是多的意思。咱吃面条，掌柜的来点宽汤面，就是多给点汤。
嗯，
就是大火沸水，汤还多，然后呢素起，啪投进去，一变色赶紧捞起来。
嗯，
这说的是涮肥牛。你看看，
哦，
明代人在自己的文章里写到了涮肥牛。
嗯，
那更喜欢吃火锅的谁呢，乾隆皇帝。说乾隆44年公元的1779年，8月16号到9月16号，一个月的时间，说这个御膳里边呢共上火锅23种66次。
嚯，
一个月吃了66回，有鸡鸭火锅、全羊火锅、黄羊片火锅，还有鹿火锅、狗火锅、豆腐火锅，各种蔬菜火锅。而且呢这个乾隆48年正月初十，这乾隆皇上在乾清宫里边大摆宴席，宴请宗室，就是自己的同宗，一共是摆了530桌火锅宴。
哇，
你看乾隆是这么一个爱吃火锅的人。
宫里面炊具有那么多吗？
那你可别小看，太多了。
是吗？
只有你想不到的多，没有他拿不出来的多。
哦，
这是说的吃火锅。但是呢说的火锅就有一个不能不提的，火锅也点炭呢，
对
吧？对，所以呢还有就是燃料，古人取暖用什么燃料呢，咱别的不说，刚才说到红罗炭了，对吧？用实木烧的炭。还有一些文章里边写到了，说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唐玄宗，人家用的什么呢，用的一种炭叫瑞炭，祥瑞之炭。说是什么，西凉国进炭百条，打西凉国进来的，进贡来的，各长尺余，一尺来长。其炭青色，是黑色的，坚硬如铁，质地很硬，名之曰瑞炭，烧于炉中无焰而有光，没火苗子，但是有光亮。每条可烧10日，这一条炭能烧10天，其热气逼人而不可近也。啊，特别的热，不可近也，人离近了都觉得虚脸。
哦，
这就是好炭。
是压缩的吧，
压缩就是好炭。所以为什么很多产煤的地方，中国产煤，河南呢，山西也产煤地儿，为什么那儿的煤好，它就是好
啊，
它热量足，它没辙，它烧起来就是比别地儿的煤好。
可能就是远古时期那的植被啊，或者是地壳运动啊，就发展的好。
刚才说了皇家使的是红罗炭，那有标准，标准的很明确。那会儿什么样呢，皇太后啊每天供应的，冬天每天皇太后供应120斤，这红罗炭，皇后是110斤，贵妃是90斤，然后皇贵妃90斤，贵妃是75斤，公主是30斤，皇子是20斤，皇孙是10斤，越往后越少。所以说那会儿皇子皇孙冬天挨冻啊，也是常有的事儿，烧没了。
哦，哎，对，说明那当时的碳资源还是有限的。
对，
利用率不高。
哎，今天说的这个古人的取暖，那么呢最后咱们再报一下，就是从下礼拜一2月22号元宵节那天，咱们的时间有所改变，从下午陪伴您呢改到了晚上10点， 准时陪伴您。
对，
咱也变成了一个睡前阿龙讲故事了。
哎，那搞不好更吸引人了。那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风尚 CBD 哈，也感谢我们的编辑吴红月。同时呢，我们要把下面的时间交给郝迪和向坤带来律动工体北啦。
水梦寒冷